好，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内容。我们要看到369页啊，倒数第二段停顿这个地方，对不对？是哈。这个前面那两句话哈，我刚好在 FB 上也写了一个小小的文章，我就觉得我们基金会就是一个非常松散的团体嘛。上个礼拜三我们头一次办春游，这8年来基金会头一次办春游，还会有秋游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参加哈，那一起去玩。后来我们这一车啊，都是我们的辅导老师嘛哈，哎，很多人彼此叫不出名字哎。我说我们生疏的多么的热情啊，大家彼此这么的生疏，真是太好了，这个团体一点不是说向心力凝聚力都没有，因为我们就是自由来来去去嘛。后来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精神指标很明确，大家都是因为自发心喜欢赛斯心法，喜欢基金会在做的事情，主动来参加的嘛啊。但是你看两个凌儒老师到现在我的姓我都是叫不出来的，我不知道谁是谁啊，已经这么多年了啊，那他们两个就有一点维持了哈，对我有点抱怨这样子。可是真的很多很多人我名字都叫不出来啊，可是名字有什么相干，我们叫做玫瑰的叫其他别的名字也一样的芬芳啊，这泰戈尔的诗我常常都这样子，你看到的是这个人的我们当下的一个互动，可是我却不知道你的身家背景。所以其实有很多团体它是要调查很多的啊，没有那么的容易哈，你要进去要出来都不太容易哈，我们这是你进来跟出去我们都不知道你已经来来去去了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很还算是可贵又很另类的团体，对不对？嗯，好，希望大家在这里都是因为自发性哈，这个自由自在的在这个团体里面。好，那我们从停顿这里看啊，狂热分子之存在是由于在理想化的善与其反面的夸张版本之间的大鸿沟啊。理想化的善被投射到未来，同时它那被夸张的反面却被视为弥漫于现在。好，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各位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习惯哈，你现在明明就应该当下采取行动去做，可是你每次都寄予未来，有没有啊？这个等到我赚足钱了我再去旅行，有没有啊？等到我比较不忙了我再去探望我的好朋友啊，等到我现在这个等到我啊比较这个身体比较健康的时候啊，我比较有体力的时候啊，我再去运动啊，因为我现在体力不好我没有力气运动啊，有点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意思。刚刚念的这两句话就是你看狂热分子是他有一个很理想化的一个善的版本，可是他认为现在做不到，那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而他对于他现在的一个能力呢，他又充满了这个负面的想法，没有信心，所以他对当下现在的自己是没有力量的，可是他把他能够实现理想的这个梦想是投射到未来的，他觉得他只能在未来完成他的理想，而他现在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他现在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你看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子啊？所以我说很多人就说现在辛苦工作哈，舍不得用钱嘛啊，等到我将来赚到多少钱了啊，然后我也不工作了，然后我再去旅行。我就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要保证你用得到，第二个你要保证你到那个时候你有心情，是不是？有些人赚完钱了之后就刚好一命呜呼哀哉了吗？啊，有些人赚到了钱他的好朋友走掉了，或是根本没有那个心思了。所以当下啊，我们永远把一个理想的版本投射到未来，我们觉得未来会更好，可是你却不相信你现在就可以让你自己很好，你却不相信你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好去配得上你的理想，可是你却把你的理想都投射到未来，我的未来会更好，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常这样子？更好玩的是哦，这个东西很好吃，不要马上吃完好，这个这样明天后天都还可以还有机会再吃好，结果明天一打开冰箱都被人家偷吃掉了，有没有好？ 我有说过一个笑话，以前物资比较不容易，我爸爸就很喜欢囤积货物嘛，啊，他都是存起来，将来可以怎么样，以后可以怎么样，等到拿出来的时候都生锈了嘛，啊，都生锈了，我们永远都在吃过期的罐头。好，那可是你看有些人他就是怎么样，一拿到手马上，啊，现在的感觉马上享用，是不是？所以啊，真的有时候要表达趁现在，不要等到未来。我现在最想跟我的孩子表达什么，我今天回去马上跟他讲。我最想跟我的家人表达什么，我马上就把握那个时间，我不要等。好，其实每一个人大概内在都有一个部分也是蛮拖拖拉拉的嘛，好，都觉得现在时机不好，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我们把我们那个美好的未来，因为不用现在发生，所以你都把它投射到将来嘛，而你现在错失了什么你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好好的表达，好好的表达，甚至我都觉得开口说，哎呀，我很寂寞，我需要爱，来，你们来陪我，可以吧？我这个太白话了，你可以讲文，讲优美一点，这样，我需要爱，你们来爱我吧，啊，这个很直白，啊，那你可以用优美一点的方式，啊，所以去表达，当下就去表达。其实有的时候想来好懊恼，过去为什么错过了那么多表达的时机啊？有没有？我们回头一想，我们错过了多少在当时好想做而没去做的那种愿望，有没有错过了很多的这个事情？而你现在假如还是这样，你重蹈覆辙，只要你现在想做什么，想吃什么，想干什么，赶快就去吧，叫做把握当下。好，那只要你现在可以做得到的，那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好，所以这一段话哈，这个就让我想到昨天心灵本质在讲的主要观念，主要经验跟次要的经验。好，简单来说，主要的经验就是你现在当下感受得到的一个经验。你现在坐在这里，你感受到这个垫子的软硬，好，你感受得到现在现场的一个氛围，你当下就感受到了，这个叫做主要的经验。什么叫做次要的经验？比如说听别人说的，看书上描述的，比如说你很想去美国，可是你总是在看美国旅游的书，哈，你想去美国，你买了机票去，你当时在美国，那就你就在制造你的主要经验，你当下知道哦，这个地方有多好多美，可是你一直都没有办法采取行动，怕太贵，找时机，什么时候机票最便宜，什么时候气候最好，哇，那个飞行要飞十几个小时，好辛苦啊，所以你永远都在看旅游书。啊，看旅游书得到的一个美国当地的一些这个风景名胜的经验叫做次要经验。啊，这个很容易懂嘛，对不对？那你看我们有没有常常忽略掉我们现在的主要经验，而不断的去探索，去这个阅读，或是去只是吸收所谓的次要经验。次要经验就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从书上得来的，好，甚至于就是我们把现在能够做得到却不做，却把这样的一个理想投射到未来，也是这个意思。好，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的身体的感觉是舒服的，这叫主要经验。可是你常常听了很多健康消息，告诉你人的年纪几岁到几岁容易生什么病的时候，你开始有了这些观念，你现在年纪到了，可是你当下的主要经验是觉得我现在身强体健，身体很好啊，我为什么要去做身体检查？因为你的次要经验告诉你说，哦，你到了几岁是高危险群，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身体检查。我们有没有这样子？有啊，有啊。你现在的主要经验是，哦，我好饿，我想吃东西，可是你告诉自己说现在没有空，不能吃，等一下再吃。好，你忽略掉你现在主要经验的一个反应，于是后来你每一次肚子饿你都饿过头，都饿过头，结果后来得胃溃疡，因为你没有马上去体会到接受到你现在的主要经验，对不对？还有你常常这个给你身体对未来的一个担忧，好，就说我现在身体其实还好，但是我已经在为我可能年纪越来越大，我的骨质会疏松，所以你开始在担忧了，你开始在担忧。可是你明明现在肉体的感觉 还好啊，我现在没有问题啊。好，所以后来你的身体有点搞不清楚，你常常还能够爬山，可是你告诉自己说，哦，我不能够常常走楼梯，不可以爬山，因为那个对膝盖很伤，我的膝盖好，因为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要好好保护膝盖。各位，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你的膝盖告诉你说我可以，可是你的感觉告诉他说你不行，你年纪到了，你越来越不行了，结果你的膝盖开始混乱了，后来他就会对着你送给他的念头起反应，就后来你就看到你的膝盖好像真的越来越不行了，走点路就痛了。你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他对你的信念起反应，他被你搞混了啊，搞混乱了。你的主要的经验，当下的身体的感觉很好，可是你不断的给他输送很多，其实是你在担忧你可能的未来，你的身体可能会不好的那些想法，于是让你的身体对那些想法起反应，你的身体的机能混乱了。各位，我们有没有常这样子？我觉得有哎，我们的有时候身体的病痛是在反映未来耶，反映那个你不断给他的一些讯息，他不是在反映一个真实的状态，而是在反映一个你给他的讯息。好，这叫制造假象，假到后来变成真的。哇，我觉得这好重要，我们要常常去看到自己有没有真的在当下，好，去感受到你现在的感觉，而满心欢喜的，好，浸润在你现在的这种美好的感觉里面。还是你现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感觉，可是你在担心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对不对？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最快啊，你就开始在那感叹，然后就开始在那悲伤啊，因为快要结束了，快要落幕了。有没有这样的心情？有啊，喜欢文学的人常常会有这种心情，对不对？啊，哀叹。我觉得这好好玩哦，啊，你去研究你自己，你就看到你自己好多这种想法，好好玩哦。像以前啊，看那种啊那种连续剧，啊，你就得到一种印象，总是哈，啊，后来的生离死别比较感人，幸福美满啊都会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这是信念嘛，对不对？啊，可是你明明现在还生活得很不错，可是你开始在觉得这样的生活平淡无奇，你开始起了念头，一定要制造一点波澜，好让大家的啊彼此的这个心里面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好来玩一玩生离死别的感觉，你就开始制造事件。反正生离死别是迟早的，也不用刻意去制造，等着而已，对不对？嗯，好，我在说什么？来，我们接着看哈，好。个人被视为无力去单独朝着那个理想努力，那几乎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那由于他相信自己的无力，狂热分子觉得任何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合理的。好，在这里他背后是他的信念，那就是理想绝不会自发的被达成，而的确靠他自己的话，人在每一个方面都会越弄越糟，有瑕疵的自己如何能够希望自发的达成任何的善呢？啊，这段话非常有意思啊！你既想完成你的理想，可是你不相信你有能力。好，你既想要这个达成一个你的一个梦想，可是你觉得你的信念里面觉得啊不可能，啊，我的能力不够，我的金钱不够，我的体力不够，我的这个不够，那个也不够，有没有？好，你不断地打击你现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且你不断地不相信不断地在贬低你自己的能力，可是你却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想完成，你会觉得很矛盾。后来这些人就是觉得我能力不够，所以我去靠行嘛，靠行就是参加团体嘛。好，只要他是一个无力感的人，他是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很多缺点的人，没有能力的人，当他去参加一个团体的时候，你看黑道有没有啊？个人力量太薄弱，去参加一个黑道帮派，一站出来威风凛凛，大家都退避三舍，有没有马上感觉到有一种力量的感觉？是吗？哈，其实他们心里面怕得要死，可是因为无力感的自己，你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我一个人不行啊，我没有力量，所以我去参加一个帮派，我有一个群体的支持。 站出来讲话有风，人家会害怕啊，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我们否定自己的力量，可是我们又很渴望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好，我们觉得自己很想要达成一个什么理想，可是我又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是有缺陷，我有瑕疵，有没有很矛盾？于是这样的心态，你才会慢慢变成为了达到理想而不择手段，变成狂热分子。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有力量嘛，所以你就会用一种不择手段的方式，你开始走夜路，你开始走一些偏差的一些方式来达到你的理想。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越讨论越清楚呢。好，那我们接着看啊。哎，他这章结束了，结束在这一段里面。好，我觉得人就是很容易掉到一个矛盾的想法里面，这个矛盾的想法要是没有整合好的话，啊，要么攻击自己生病了，啊，要么左右为难，或是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成为狂热分子。我们有没有当过狂热分子？我觉得从人生里面一些小小的事件，你多少发现你自己有的时候还真的有狂热分子的倾向哦，或者你真的曾经当过狂热分子。啊，狂热分子就是把自己为了达到理想而把手段合理化嘛。好，这个我们以后再来探讨。我们看372页，新的一节。好，那非常好的配乐呢，配着一个新的开始呢。哎，打断一下哈，哎，你怎么把头发染成这样，好像洋娃娃哦？啊？刚漂？为什么要漂成这样才能够再染？哎，当模特儿噻。哦，那你的头发要，然后要染成什么颜色？头发一半黑一半白这样的吗？哦，你是要做那个电玩游戏的人物吗？哦，真的啊。哎，那你前卫的那个夸张性的版本弄好的时候要来这里给我们看一下吧。哈，刚一走进来一下子没有认出来呢。啊，真的啊。哇，那你好愿意，好愿意让他们来做实验哈。哦，后面是短的是吧？你哦，前面两条。哇哇，这个造型真好。哦，前长后短，对，你看这样的开放还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呢。哦，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设计师做的，是吧？我觉得我只差找到一个非常愿意让我去做的那个人。昨天我看到一个影片，哇，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是外国人哈，他们很会在帮人家做发型设计理发。哎，他帮人家理发后面是做有人像啦，有图形啦哈，然后涂颜色，你有看到噻？艺术作品哎，他连剪下来的那些发屑都可以做成一幅画耶！哇，好好玩哈，好有创意啊！然后又看到一个，上次我说才19岁吗？18岁被 NASA 网罗了嘛？因为他发明一个机械手背。昨天看到一个女孩子，也是才17岁啊，她真的找到了一个从绿藻里面提炼能源的方法。哇！然后又得了300多万台币的一个奖金。 他把他的那个床的下面，好像双层床铺，他把他那个床下面变成实验室，他在研究那些绿藻怎么样去提炼能源。结果现在就很多公司要来找他了，而且他的成本很低啊，刚开始他们不愿意做，因为成本太高。老师教化学的嘛，你也会吗？从绿藻里面提炼能源，你也会对不对？然后这个孩子从小才好小，这个女孩子就对化学很有兴趣啊，她把那个叫什么化学元素，那个叫什么化学的那个表啊，有没有？哎，周期表，她把它做成鞋子，就是都画在鞋子上，画在袜子上，她随时都可以看，她背得滚瓜烂熟的。我后来有一个很好玩的想法，我们这个世界未来绝对不一样，我们不用担心现在好像一团糟，经济也差，好，这个动乱不安的，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一种灵魂呐，回来投胎嘛。你说什么？鬼灵精的人哈，像这么小就喜欢化学，哪是这一辈子才会的嘛？他一定就是前一辈子一定是一个化学专家，啊，他的灵魂再一次的进入到一个肉体来。其实你看到越来越多这些孩子有没有从小就这么棒，有很多了不起高超的技术。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弹大黄蜂进行曲，有看到吗？哈，哦，那个小小的那么短的手指头也能这样子弹，他的前面他的灵魂一定就是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啊，学有专长的人再来投胎的嘛。好，所以各位你放心啊，这些灵魂也看不下去了，这个地球再这样下去会毁灭了，所以他们只好说好吧，我再来一次，我再来帮帮忙这样子。好，会不会有很多过去的这些诺贝尔得奖的人再来投胎？当然有嘛。好，我们等着，我们等着，像这些小孩子十几岁就这样子厉害到这种程度，比尔盖茨才30岁就是几乎是世界首富了，对不对？才30岁，马克20几岁就已经这样子了。对啊，对未来有没有充满希望？有吗？对不对？啊，有吗？我们好好的学，我们还可以趁愿再来。啊，因为我们这边有学过三字心法，灵性有提升的灵魂，啊，你千万不要一走了之。啊，等到我们挂了的时候，哎，再来帮助这个地球。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化学元素不知道发明了什么东西，世界不知道改变成什么。于是你的灵魂再来投胎的时候，你参与了那个时代。好，2075年说不定我们又会再度相逢，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我们可能年纪还很小，可能哈，好，有一个说法，几乎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都是来自于亚特兰提斯时代的人民。其实我们其实都是经过高度文明洗礼过的人，那我们的灵魂不断的再来转世投胎，我们不过就是在忆起我们所学习过的，我们早就知道的，然后再来帮助这个世界。你看各位高龄们，对不对？以后大家要互相说，嗯，这位高龄，这位高龄，不是年纪很大的高龄哈，是啊，这个灵性修为很高的叫高龄。好，我们来看，一想到就觉得我们充满了希望。我应该念哪里啊？还没有开始念，对不对？好，今天稍早，鲁伯好奇而不知我是否会口述给你们的科学家更多的答复。当他在猜测的时候，我很简短的反应说：既然我们是出自如此不同的观点，那事实上很难给你们科学家充分的答复。我可以口述一个会令他们相当满意的答复，但很可能这个答复会越让他了解就越会造成扭曲。好，现在这个赛斯在跟鲁伯讨论，很多科学的一个表达方式是非常客观的，好，非常客观的。所以赛斯说，假如我要用一个非常明确的字眼来形容，好，来表达一个他想表达的现象的话，他说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扭曲。好，为什么呢？鲁伯他没有科学词汇并非巧合，虽然他的确拥有一个科学且直觉的心智，好，他有这个能力，可是鲁伯是写诗的，有没有？他写小说的， 他写文章的，他并不是用科学的那种，一定是非常精确，有没有字字句句一定要表明表达一个科学上的一个什么样的现象，要非常精确的。可是这点很有趣啊，我们接着看啊，想要以科学用语如他们目前所被了解的来描述实相，这个企图本身就是对这个词汇付出了他不值得的尊敬，因为那种词汇自动会把较大的观念缩小以适合他的严苛。好，继续看哈，换言之，这种企图更加重了思考一个仿佛客观的宇宙，并且以一种客观方式去描写宇宙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所能够描述的现象，还有科学用语所能够描述的现象，会把那个现象缩小在一个非常限制性的一个状态里面。语言哈，比如说我们在用语言的时候哈，当然我们要很钦佩那边像写那个诺贝尔小说的人哈，你看有时候他们的用词用句遣词，它可以让你看到那些句子的时候，同时带起了一个好像他比较想要描述的那个比较精准的那个画面。可是各位，会不会因人而异？每一个阅读这个小说的人，他能够理解到这个句子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不一样？可是即便他的句子文字已经非常用得非常好了，我们说非常精准了，我们都很难让大家都看到一样的东西，更何况是科学上的语言。科学上他企图，比如说刚刚在讲的那个化学的那个叫什么周期表啊，化学周期表，那都是元素嘛，那些字都好难念哦，对不对？那些字都特别的那个用词，对不对？然后它是属于什么性质，它的部首大概就是什么部首，有没有？好，比如说这样，他想要代表这个元素，可是这个字能够完全的把这个元素的它的那个特质表达出来吗？老师你觉得啊？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也不会科学用语了哈，那我尽可能在描述他这段话在讲的意思，有点像这样子。即便他已经用这个字在表达这个元素，可是他也只能表达他最表层的这个状态。即便他用部首，像镊子，它金字边，对不对？代表它是属于金属的一个物质，一个化学物质，这么讲。可是你这个镊也没有办法把全部的化学物质，把它的特质把它描述清楚，表达出来。好，我用着我非常有限的方式在表达。好，鲁伯他在这一段，赛斯在这一段他要表达的。好，所以因为科学一直都想要客观的去描述一个现象，可是它反而局限了那个现象，局限了它想表达的那个现象。好，所以那个宇宙是，而你可以选择你的字眼，哈，一种心灵或精神或心理的显现，而非以你们通常的词汇来说的一种客观表象。哇，用心灵的一种语言，心灵的宇宙语言。比如说哈，我现在马上想到的，我们在讲物质实相，赛斯有替换什么样的一个名词，大家知道吗？记得吗？物质实相它叫做伪装实相嘛。伪装实相跟物质实相哪一个是比较贴近心灵，好像在描述这个现象的用语？伪装实相嘛。因为物质实相它在表达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具具体体的存在那里，可是赛斯说它又叫做伪装的实相，表示说这些具体存在的现象它是暂时的现象，它是伪装的，它是伪装的。好，这个伪装两个字就是假的的意思，对不对？中国字哈，伪装，英文字我知道 pretend， 好，它就是假装的意思，有没有比较传神？所以他试图在用一个更能够还代表了一种心灵精神或是心理上的一种意义来描述这个现象，可是这是常常在科学用语上面很难表达的。科学告诉你说，你看要很具体的描述那个东西，好，所以他不会讲伪装，他会说这是具体的物质的现象，可是他不会跟你说这是伪装的现象 啊，这两者有一点差别嘛，哈。那目前科学、宗教或心理上都没有一种观念架构能够接近于解释甚或间接描写那样的宇宙幅度，没有任何一个句子语言能够描写这个宇宙它的现象，无法尽情的去描写，它的幅度太广，它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这种宇宙的性质是心理性的，遵循着心灵的逻辑，而你所了解的所有物理性质都是那些更深东西的反应。所以科学在反映一个非常具体的啊，非常这个好像很要精确的描述这个现象，它也不过就是描述了一个更广幅宇宙的一个现象的其中小小的一个部分，甚至于它所描述的只是一个外在的看到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是来自于心灵更大的这个范围里面。好，大概了解这个意思了哈。科学想要描述的现象也不过就是一个是从心灵显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可是科学家他没有办法去描述内在心灵的这个部分，他只能够去用他的语言描述一个具体存在的现象，可是描述出来的其实都是只是一个那么大幅度的宇宙现象的其中的一个暂时的伪装的现象，可以这么说。好，那他科学看到的现象都还是源自于心灵的一种外在显现的结果。好，他们看到的都已经是结果了，可是他们以为他们在探究原因。好有趣哦，好有趣。后来我就有一个思考，好，因为我常常都会在思考说，我们是受到哪些看不到的部分的影响。你看不见也不代表它不存在，是不是？看不到的它绝对不是不存在，而是你的肉体感官看不到而已。我们常常都说我们看不到风，我们可以感觉到风的感觉吗？风吹过来的感觉。好，我们这个最常常在辩证的就是我们看不到爱，可是我们都受到爱的影响嘛，我们都需要这个爱，你看不见呢，爱可不可以量化？没有办法放到秤上面去称啊，是不是？可是我们都知道它对人类的影响，哇，那个力量。所以看不到不代表没有影响力，可是我们常常我们脑袋一直习惯性的一个思维都是要眼见为凭，我们有很矛盾吗？有没有很矛盾？我们这样努力的在读着这么多的字，赛斯书这么难念，他一直在描述什么？那个精神性的啊，心理性的那个区块，他试图用这些字眼来描述精神性的那个区块，所以为什么念来这么辛苦？他要是直接告诉你这是杯子，你觉得很简单吗？好清楚啊，好清楚啊。可是他告诉你说这个杯子是伪装的实相，因为这个杯子拆解掉，杯子就不存在了。所以为什么赛斯书这么难念？而且赛斯竟然还讲了这么多句子，每个句子那么长，非常的不容易明白，因为这个句子背后带着一个非常深刻的精神性的意义。好，所以啊，这种宇宙的性质是心理性，遵循心灵的逻辑，而你所了解的所有物理性质都是那些更深东西的反应。再次的，每个原子与分子以及任何你能想象的粒子都拥有一个意识啊，这很重要咯。我们说所有物质的形成啊，所有存在的本质是意识先出现的。好，先有意识才开始有所有我们看到的这些生命的出现。好，那包括这个，除非你接受那个声明而把它当作是一个基础的学说，否则我大半的资料都会显得是无意义的。所以换句话说，意识先于存在。这个杯子有意识，这个桌子有意识，这本书有意识，我们的肉体当然更有意识，只是意识程度不太一样。动物有意识，花草有意识，原子分子当然都有它的意识，意识先存在。好，意识先存在。所以意识是什么？意识是一种主动的，有理想化目的的，有意图的一种精神能量的结构。好，假如说要解释它的话， 那意识都是先于所有物质而存在的一个精神能量的一种结构，意识。所以因此任何新的科学理论，假如希望发挥导致获得真实知识之作用的话，它就必须以那个声明为基础。以什么声明为基础？意识先于物质的存在。好，那9点30分这里哈，因为我必须用客观性的词汇，所以我就永远在寻找比喻。说到客观的词汇，我是指用到一种语言哈，英语啊，因为这是鲁伯是美国人嘛哈，而他自动设立了自己的知觉滤网，而当然任何语言到某个程度都必然会如此。知觉滤网哈，就是你在用这个句子用这个字的时候，你自然的会过，就是会把它滤出来，就是你要的那个意义的部分。我们对这个句子我们会有不同的感受，有没有？我们说啊，我突然想到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好，像这些诗就是最有意涵的东西，诗句就是后面的空间最大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它的字句子字眼最少，可是它的空间有没有可以去想象的空间有没有最大？举杯邀明月，好，你看哇，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好，这是诗人的一种浪漫的情怀，对不对？那我上次给大家看那个水中倒影的月亮，有没有？好，因为李白爱喝酒，喝醉了就搞不清楚现实还是虚幻的，所以他才会掉到湖里面去嘛，他去捞月，好，那个月亮掉到湖里面去。好，那知识的知觉的滤网，就是你在用这个句子用这个字的时候，你其实是带着你对这个句子所要表达出来的一种感知啊，你已经有一个感知在这个句子里面了。可是他说啊，任何语言用到某个程度都会如此。所以如我以前曾经说过的，宇宙扩张就像一个概念扩张一样，以你们的说法来讲啊，就像句子是建立在字上，而段落是建立在句子上，并且就像那个架构内每个都维持自己的逻辑连续性以及证据一样。句子是由字所组成的吗？好，然后一篇文章是由很多句子所组成的吗？可是哦，他说他们每个都维持自己的逻辑连续性与证据。什么意思？字本身有它的逻辑，有它的意思，形成句子有句子的意思，形成一篇文章有一篇文章它独立的意思。好，我们接着看。因此宇宙所有部分对你们也显得是具有那样的凝聚性哈，意志连续性与秩序啊。所有的部分对你们好，也显示出像那样的一个凝聚性。好，我们接着看再解释。任何句子都是有意义的，当你在用它的时候，它仿佛自己就排列成序，它的秩序是明显的。一个句子之有意义，乃是由于字母的组织，或如果它是被说出来的话，乃是由母音与音节所组织。可是它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只是因为在里面所用的字母或母音或音节，而是因为它所排除的所有字母与母音或音节。大家听得懂吗？很复杂，对不对？好，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字本身有它的意义，一个句子有它的意义，一篇文章有它的意义，对不对？宇宙的整体有它的连续性，有它的逻辑性，有它的意义，它的每一个部分也有它们各自的意义跟它们的逻辑性。可是当一个句子被说出来的时候，有音节嘛，你看我的声音抑扬顿挫，有它的音节的意义。可是他说真正你所表达出来已经说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它真正的意义更是必须透过很多还没有被说出来的这些音节的存在，而让你现在说出来的这个句子是有意义的。我现在我的嘴巴一次只能讲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连接出来，对不对？ 而因为我们大家共同受到的训练是，我可以听懂这个字，我可以听懂这个句子，因为我们大家有一样的学习背景。好，可是当我说它所排除的所有字母或音节啊，或母音是让你说出来的产生意义，它是因为有好多没有说出来的存在，才让说出来的这句形成了一个意义，它的存在才特别有意义。比如说26个字母 ABCD， 我一次只能讲个 A。A 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有 B C D E F G H， 大家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我今天说谢谢你这三个字有意义，因为我好感谢你，我谢谢你。它的意义是来自于我其他的话，其他没有被说出来的那些话，于是让谢谢你这个三个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大家理解吗？很有趣，对不对？我们去思考一下。我把这一节讲完，这同时也适用于你们的宇宙哈。它之所以有意义、一致性与秩序，不是只有那些表现出来给你们看到的那些实相，更重要的是，也因为那些没有说出来的一种隐藏的内在实相。以科学的说法，我不只是在说那些隐藏的变数，也没有说这个宇宙是一个幻象，而是一个心理上的实相，在其中客观性是心理创造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专注的这个实相是有更多没有办法被我们立即看到跟感知到的实相的存在，而显得有它的存在的意义。我们所看到的焦点是因为还有很多的实相我们没有办法同时看见，可是它们是存在的，所以才特别凸显一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个实相它存在的意义。这句话很有趣，对不对？我本来有十句话可以讲，可是我只能一次讲一句，所以当我讲这句话，它的存在的价值是因为有九句话还没有被讲出来的，那九句话存在那里，它们同时存在那里。我们的这场人生这么的有意义，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人生悬浮在那里等待我们选择，我们还没有选择它，于是我们选择出来的这场人生会显得特别的有意义，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其他的可能性的人生。好，每一个被叫到面前来的，就是客观性是心理创造的结果。我们看到的这个客观的实相，是因为我们的焦点对上了，我们选择它了。而我们选择它对我们产生意义，是因为我们没有对焦在其他的可能性的实相里。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讨论的？你今天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好有意义。可是你今天早上也可以选择不要来这里啊，你有很多很多没有被你选择的可能性的发展，凸显了你现在坐在这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就类似像这样子。好，我今天做了一个选择，好，我做了一个选择，比如说我再嫁给这个家庭。好，那你还有更多可能性的选择，你没有做出选择，对不对？你没有嫁给别人嘛，你嫁给这个人，于是对你现在嫁的这个人来讲，好，你们的这段婚姻它一定有它特别很重要的意义。好，也因为其他可能性的选择没有被你选上，可是他们存在那里，于是凸显了你这个选择是特别有意义的，它对你一定有特别的意义，你再进入到这个家庭它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好，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延展性的一个联想，有没有？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假如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下礼拜见。好。